My message is based on this marvelous
message about marriage. My message is based on this marvelous message.
I've been assigned the
privilege of discussing
the
doctrine of the doctrine of the doctrine of the doctrine of the doctrine of the doctrine of the 是奠基在几位总会会长所作的声明上面，其中很多都是直接引自出处。这项忠告是为了帮助你们，令你们可以在你们升职领袖的指导之下，在你们所属的辅助组织里面提供有效率的服务。必要的时候，你们的领袖会帮助你们调整你们的活动，令到佢切合你哋當地嘅情況同埋資源，就好似呢張圖表所顯示嘅。教會裏面總共有五個輔助組織：男青年、主日學、婦女會、女青年同埋兒童會。呢項信息係針對你哋婦女會、女青年同埋兒童會而作嘅。另外兩個組織將會喺未來嘅轉播中另行強調說明。輔助組織嘅職責係咩呢？要回答呢個問題，就一定要記得家庭係神所制定，並且家庭係造物主為他子女永恒目标所定计划的核心。教会辅助组织的基本职责和目标是在协助人们获得对耶稣基督及福音的见证，并使者见证成长。辅助组织都可以教导斯密约室的神圣使命，以及同耶稣基督教会的复兴有关的事。这项努力有助于家庭和个人在神圣圣职的指导之下，依照复兴福音的律法和原则去生活。家庭和家人是过正义生活的基础，圣职是一种权能。圣职的权力线即是一种方法，都是主为了支持家庭而提供的。经文和核准的教材即是为了用神的方式指导个人和家庭。这类教材的一个例子是这本提供今年使用的新的麦基洗德圣职和妇女会研读指南，葛希伯会长的教训。教会里面各个辅助组织的成立是为了协助个人、家人和圣职去达成神的期许。但是每一个组织的活动都必须谨慎地和其他辅助组织协调，令到可以维持秩序，亦都令得已经启示的教义保持纯正。要达成这样的协调，最好的方式是在支联会和支会议会中由圣职领导人指导进行。今晚蔡会长曾经教导过，教会对其教友的使命是提供原则、计划和圣职，令他们可以藉此做好准备，获得高升。我们个人和教会的成功，大部分有赖于我们在家里面，是否在家中是否忠信而专注地遵行福音而定。唯有我们清楚了解每个人的责任，以及家庭和家人的任务是什么，我们才会完全了解圣职定额组和辅助组织，甚至支会和支联会的存在，主要是帮助教友在家中进行福音。之后我们就会了解人是比计划重要的，并且教会计划永远都应该用来支持而不是减损以福音为中心的家庭活动。我们致力于以家庭为中心的福音生活一事，应该成为每一个圣职和辅助组织计划的明确信息。必要的时候要删减一些非必要的活动，以免令人无法适当地专注在家庭和家人上。 李海洛长老曾经在教会历史早期的一个重要时刻受指派进行一项艰难的协调任务，将当时整个教会里面各式各样的组织统一成现在这样的样式。他经由这项神圣指派所获得的见解，对于今日的我们有极大的帮助。李会长在一次教友大会的信息中提出了这项宝贵的忠告。家是过正义生活的基石，圣职计划的作用在于支持家庭，辅助组织的计划在于提供重要的协助。我们迫切需要令到教友和领袖紧紧记住，重要的就是家中要有更好的教导，并且父母要负起更大的责任。因此在我们努力造就个人的时候，我们在各个组织中所做的事大部分就好像棚架一样，我们将棚架误认为灵魂。李会长都强调，圣职领袖要增强教会，确使所有教友尽他们的职责，都确使辅助组织都竭尽他们所能感，按照辅助一词的含义，善尽其本分。辅助组织要在圣职的指导和合作之下，协助圣职看顾教友，并且协助家庭。李会长进一步声明，教会的各项计划应该能够巩固家庭，而不是加以取代。他说，如果有一日教会的聚会和活动会多到占去孩子的全部时间，就会变得非常之凄惨。我们每日都应该有意识地去努力巩固家庭，因为家庭是我们天父的第一道防线。兴格莱会长曾经教导，我们必须致力尽到身为父母的责任，就好像生活中的每件事都有赖于此，因为实际上生活中的每件事的确有赖于此。如果我们的家庭不美满，我们的人生都不会美满。祈求指引，祈求帮助，祈求引导，然后在所有重大职责上都跟随圣灵低语的指引，因为各位对家庭的领导会造成永恒持久的结果。斯密 F 约瑟会长在1906年一次总会教友大会的信息上面教导讲，我们期望见到有一日，每一个圣职议会都可以尽其最大努力，了解其职责，承担其责任，光大其召唤。当那日来到的时候，就不会再咁需要各个辅助组织现在所做的这些事工了，因为这一切都将由正规的圣职定额组来完成。后来李海洛会长提出了这项说明加以澄清。有些人误解了斯密 F 约瑟会长所讲的那些说话，那些话呢并不是说我们要减少以前所设立的辅助组织，而是说我们要增加圣职定额组的责任，令他们藉着更加参与这些组织的事工来巩固这些现有的组织，以便能在主的事工的各个层面上都强调圣职的参与。由本教会前任几位总会会长所讲述的这些原则，正管理着这个教会的辅助组织。这些原则已经由继任的总会会长团一再重述，继续作为本教会辅助组织事工的基本原则。我们怎样管理辅助组织呢？我要讲明的是管理的一般的原则。稍后的转播则会举出一个应用这些原则的实例。所有辅助组织的运作都是由支联会和支会的圣职权柄直接主领和监督。这些圣职权柄要对这些组织的事工负起最后的责任。 支聯會會長和主教藉著神的指示而持有權約，可以在他們所主領的各個組織中提出召喚，並給予這些組織指示。他們持有權約，可以針對應該召喚的人選接受到證實的啟示，並且他們要負責職員和教師的召喚、支持和按手選派等等。明確地說，支聯會會長要負責麥基洗德聖職的一切召喚的事，這些召喚包括大祭司和長老定額組職員，以及支聯會和支會的書記和執行秘書。支聯會會長都要負責支聯會輔助組織職員的召喚事的事情。主教則負責亞倫聖職的一切召喚，以及支會一切輔助組織職員的召喚。輔助組織的每位會長都需要藉著祈禱和審慎的考慮，推薦適當的人選擔任其副會長。會長團的成員經過核准蒙得召喚之後，輔助組織會長團全體成員就要藉著祈禱和審慎的評估，推薦適當的人選在該組織中擔任其他職位，好像秘書或者教師等。支聯會會長和主教由於持有權約，因此可以在依照信条第五条提出这类的召唤的时候，接受到启示证实该项召唤。这个受灵启发的模式维持了国度中的秩序，这个令到辅助组织职员在推荐人选的时候所没有想到的资讯，可以在寻求证实，看看是否应该提出该项召唤的时候得到考虑。支聯會會長或者主教都擁有以色列教會裡面的權約，因此會知道一些不是眾人都知道的配稱的問題，或者其他敏感的家務等等的事。因此輔助組織的會長應該針對應該推薦哪些人擔任特定的職位這件事尋求主的帶領，同時都要知道那個只是一項推薦。雖然支聯會會長或者主教通常會得到證實確定應該召喚那位推薦的人選，但是未必永遠都會是這樣。每項推薦都會經過審慎的評估，確認該項推薦已經經過慎重的考慮和祈禱的證實。支聯會會長或者主教通常會針對受推薦的人選和輔助組織的領袖，他們仔細地去商量，確定對於該組織的需求已經完全了解之後，才藉著祈禱尋求該項召喚的證實。然後他會和那個人舉行配稱的面談和討論，然後再提出該項服務的召喚。支聯會會長和主教們，你們在召喚新的輔助組織會長團的時候，要給予他們指示，令他們明白他們的目標，幫助他們做好調整，要和你們的副會長或者副主教一起去開會，去和他們列出一份指示表，去列明你希望那些會長團成員遵循哪些指示來履行他們的指派，滿足當地的需求。要和新的會長團分享這些見解，並請他們擬定一份計劃，將這些指示付諸實行。會長團或者主教團的一名成員應該定期和他們開會，給予進一步的指示，幫助他們解決任何可能會有的困難。你應該怎樣去服務呢？跟隨教會總部輔助組織的榜樣，他們在受指派的總會當局聖職職員的指導下服務，他們經常一起開會，而避免工作重複、簡化所給的指示，並確使他們所提供的資料是與教義和教會政策一致的。有些極好的例子顯示出這些人共同的努力如何減輕了教友的負擔，好像最近所發行由兒童會準備的男仔和女仔的對神忠信，還有對神盡職，以及女青年的個人進步計劃等等，都是目前全球所使用的資料。 佢哋喺呢个上面投入咗非凡嘅努力，确使呢啲资料显得简洁、明白、适用于全世界。呢个系佢哋同总部嘅其他辅助组织通力合作完成嘅。其他嘅组织都用类似嘅方式完成咗佢哋嘅资料。到咗完成嘅阶段，佢哋嘅努力成果就交到去总会会长团同埋十二使徒定额组去审查核准。就好似呢张图上面嘅蓝色线条所显示嘅，喺教会各阶层嘅行政管理上，无论喺教会总部或者喺支联会同埋支会。輔助組織職員都由同他們相對應的聖職領袖所主領，就好像黑色虛線所顯示的，在教會總部的總會輔助組織職員有時會同他們所要協助的支聯會和支會職員聯繫，但是總部的這些輔助組織職員並不主領那些同他們相對應的當地職員。教会总部的辅助组织职员有时会同各地的人去联络，确使那些他们所准备将供全球使用的资料都切合主题，符合该辅助组织的需要，而且专注于巩固家庭和家人。要跟随这些总会组织的榜样，身为辅助组织职员的你，在实施你的基本计划之前，要先等支聯會會長團知道呢啲計劃。同樣咁喺支會裏面，你都應該喺實施計劃之前，先同主教團分享你嘅計劃。極為重要嘅一點係，輔助組織職員一定要積極咁去實際參與佢哋所屬嘅支聯會或者支會議會，並且在其中發揮作用。身為支聯會會長團和主教團成員的你，應該定期分別和你所指導的各個輔助組織會長團開會，去了解他們的工作，令到你可以給予受聖靈、受靈啟發的忠告和指示。這項時間的投資將會可以鞏固各個輔助組織，令他們更加可以祝福你們支聯會和支會裡面的家庭和個人，更加可以為他們提供重要的支持。在過去總會會長團已經警告過，教會在各方面的事工都正因為太過組織化，面臨住過度重視枝節的極大危險。它的結果就是，不僅一切的主動精神都將會消失於無形，都會令到聖靈沒有任何發揮作用的機會。這個教會並不是建立在這樣的原則之上，輔助組織的一切事工不僅必須令人有機會發揮主動的精神，而且更必須鼓勵這樣的精神。現在讓我提醒你們，策劃活動的時候要非常之謹慎，必須要去滿足必要的需求，但是不要太過熱衷於進行很多美好的事物，以致無法達成必要的事。我要分享一個例子。最近有一位熱心的支聯會婦女會會長決定要利用教會總部所舉辦的全球婦女聚會轉播。他們在婦女會大會這一日為各支會婦女會會長團舉行了一場四個鐘頭的訓練會議，然後呢就舉辦了一場盛大而隆重的餐會。這一切當然呢都是當地那些婦女會會長負責準備去供應去清理的。到了婦女會轉播開始的時候呢，那些姊妹的腦袋裡面呢已經滿到瀉了，他們沒辦法再從精心準備的轉播中得到最大的益處。所以記住，不要增加工作，但是呢要加以簡化。你們是否最近剛剛接到召喚覺得無法勝任呢？記住，當其他人描述怎樣彈鋼琴或者怎樣游水的時候，聽起來不是很容易呢？但當你試著去做， 或者做任何其他具有挑战性的工作的时候，显得是几咁复杂呢？记住，当你持续去做的时候，不是就是觉得比较舒服都就更加容易了吗？只要你辛勤咁服侍主，主就会同样帮助你做好你的新召唤。教会里面经常用灌溉的比喻来讲明要将水送到去田的尽头。但是对于你们这些支联会和支会中的圣职领袖和辅助组织职员来讲，最好的做法莫过于等候天上降下甘霖。你们的神圣召唤令到你们有权利接受到神的启示，要怀住信心寻求这个启示。无论你住在世界哪个角落，无论是在最小的分会或者最大的支会，在奋力挣扎的区会或者组织完善的支联会，你都有权利得到指引来履行你受灵启发的指派任务，好充分满足你所服务之人的需求。神在世上过渡中的同工们，我们爱你，我们为你祈祷，我们祈求在你履行你的神圣指派的时候，可以受到启发，获得成功和由衷的喜悦。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